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谈神对咱们生活所定的标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必须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神，除了我以外，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谈到神怎样引导他的子民不受仪式所限制，而为他们制定各种规条。神针对人的最大弱点颁布了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的，除了基督以外，我们不可敬拜任何的人或者偶像。查克老师将逐节查考出埃及记中的十条诫命，请一起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再次来查考神的话语了。希望您能来信谈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1-4节这么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第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首先，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救了出来，我又像老鹰那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他们归向我。出埃及记的第19章5-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将来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百姓，又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的人。以色列人作为祭司国度，表明他们呢要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在世人面前呢代表神。神在寻找一个民族来代表他，所以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在世人面前代表神的民族，他们要从事祭司所做的事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是要让他们在世人面前代表他，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第19章的6-8节，神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哇，这是多么轻率的承诺呀。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时候呢，摩西是个祭司，也就是说他代表以色列百姓向神讲话，在百姓的面前则代表神说话。今天呢，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代表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而他在我们面前呢，则代表父神，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因此在神与人中间呢，有一位中保，这就是人子基督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这里呢，摩西是当祭司的。在旧约里，祭司的目的呢，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到了神那里呢，为百姓说话，然后再回到百姓的面前，代表神说话。所以摩西在这里一直是以祭司的身份做事。他回到神的面前说，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吩咐的一切的事，他们都会遵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九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洗衣服呢，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以色列百姓要在神的跟前洁净自己，他们洗衣服只是个象征的行为，代表要对自己的规范，或者要洁净自己，洁净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自洁这个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这里呢，神吩咐摩西，叫百姓将他们自己分别为圣，并且洗衣服。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因此呢，以色列百姓要自洁，要真正的洁净自己，使自己成为圣洁，因为第三天是一个大日子。耶和华说，我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那将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日子。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继续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他，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换句话说呢，他们不能有任何的性行为，要在这三天内为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十六节继续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 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你能想象神到底怎么样向这些百姓显现他自己吗？在西乃山上有烟冒出来，有号角的大响声，四处有火在燃烧，还有闪电雷轰和密云。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十七和十八节说，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或说他们远离那座山。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整座西乃山都在大大的震动，烟气上腾，好像火窑一样，还有极大的响声，像号角声在吹响。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角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第二十二节表明，可能有些祭司在想，哎呀，我们不必自洁了，一般老百姓才要自洁嘛。显然呢，有些祭司啊没有洁净自己。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一天有一些祭司呢被神击杀了。神告诉摩西去吩咐祭司，不要以为自己不必洁净啊。许多时候呢，总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我多么圣洁，我完全超越了一般的要求了，神呢给了我一些特权。不对，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呢向你说话的，因为呢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些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说的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的一些祭司，很显然呢，因为他们不自洁而灭亡了。神特别嘱咐摩西，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第二十章的第一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以色列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耶和华说的话，这些都是神的诫命。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首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一个美丽的词，它本来呢是个动词，意思是成全万事。神用耶和华这个字来表达他自己呢， 表明他渴望成全他百姓所可想的事。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神都希望能够成全你。耶和华成全万事的那一位，这是个动词，意思是我是。所以神要成全你，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并不是说除了神在你生命中居第一位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神明，只要他是你生命中第一位神就行了，这不是这个意思。除我以外，如果讲到位次呢，就是我必须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神，在我以下你可以拜其他的神明啊。不对，除我以外呢，是说因着我的灵在，你必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只可以侍奉耶和华，你不得有别的神明。在你的生命中，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因着我的灵在，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4到6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1000代。神呢，禁止人雕刻偶像，包括任何在天上的有形无形的东西。这个呢，包括天使，或者是在地上的，或者是水里的。神说，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人类呢，一直在为自己雕刻神像，得罪神。人意识到神的存在。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在人类的每一种文化中，都普遍具有神存在的意识。许多人为自己雕刻偶像而犯了罪。人在为自己制造偶像的时候呢，通常是居于这个前提。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会这么做，会这样回应，我会这样反应。所以呢，当有人来对我说，哎呀，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往往呢想回避他。他们其实是在说，如果我是神呢，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肯定会有更高明的方法，而不会这么做。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要为自己造偶像了。如果我是神，我会这么做。如果我是神，我就会这么回应。如果神不照我的回应方式来回应呢，那么我就会生气。我会说，哎呀，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呢？就好像神真的犯了错了，神真的把事情搞砸了。如果是神呢，我可以这么做。人总是想造出像自己的偶像，但是常常却造出比自己还要差的偶像。正如大卫在诗篇的135篇里指出，外邦人的神是虚假的，是从森林里砍下的木头制造的。第16、17节，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这些偶像有脚却不能走路。所以呢，人造出来跟自己一样的偶像，他用砍下来的树枝雕刻而成为他的偶像。他们天天的雕刻自己的小偶像，为这个小小的偶像刻上了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再加上2条腿。 但问题是他们所雕刻出来的眼睛却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巴也不能说话。人所造的偶像就像他自己的样子，因为我有耳朵，所以我给我的偶像就做一对耳朵，因为自己有嘴巴，所以就给偶像雕一个嘴巴，因为我有脚，所以呢就给偶像做上两只脚。尽管我把偶像做得跟我一样，却把他做的呢还不如我，因为我比小偶像造的脚不能走路啊，所以他还不如我呢。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东西，所以他也不如我。大卫说，造偶像的会和他所造的偶像一样。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就像他造的偶像了。如果你做的偶像比自己还要差，你就贬低了自己了，你再走下坡路，比你本来的真面目呢还要差。如果你的偶像有眼睛却不能看，那么很快你对神的事情也盲目了，你也看不见。如果你的偶像有耳朵却不能听，那么很快的你就会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你会变得麻木不仁，就像你手中的偶像一样。这就是造偶像的危险，你会变得像偶像那样，而偶像呢还比不上你呢。所以呢，神严严的禁止人造任何形象或者代表他的偶像。人造偶像就是意味着他察觉不到神存在于他的生命中。无论我什么时候造了偶像，这就表明我和神之间已经失去了很关键的联系。造偶像这回事呢，往往就表明人属灵的光景已经会变差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0章，仍旧要看神颁布给摩西的10诫，请您留意准时收听。
十诫是神为他的子民定下的行为准则，因此这些标准也纳入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社会的法律中。好，待会儿查克老师呢将分享总结，请继续关注。十诫的其中一诫是不可妄称神的名。查克老师对这条诫命有他独特的见解和提醒，请您在下一次节目中一起收听，得着属灵的造就，得以在行事为人上讨主喜悦。假如您希望跟查克老师联系，欢迎您随时写信或发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旧约约伯记里讲到啊，约伯和他的朋友谈论神，他们会说啊，神是这样的，如果我是神呢就怎么怎么样。他们谈了自己对神的观感，说神做了那样做了那样等等。这些言论呢都是把他们的自我意识自我的观念投射到神的身上。后来呢，神就对约伯说，好了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你一直在谈论你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约伯，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既然你认为自己懂得那么多，你告诉我呀。你会怎么引导大角星呢？大角星被称为是速逃星，快速的速，逃走的逃。它的速度呢估计是每秒75英里， 大约是120公里。你能够引导这颗古老的巨星在天空的轨道上运行吗？你能够使它以这么快的速度运转吗？是啊，我们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宇宙啊。我们何德何能啊？仅仅管理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已经够我们烦恼的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呢，今日灵量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